的娘家来啊、有机会跟啊、大家在这边一起来见证啊、我们的主啊。今天那个这就是说这段时间在 Louisiana 发生了很多件很不幸的事情，那个包括在最近的大水。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的发生，我们没有办法能够了解啊神的心意。啊，在这大水里面，我想很多的家庭啊，很多人啊受到伤害跟损害。那特别也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啊的弟兄啊姐妹们的家庭。正是这里啊，愿主啊的灵亲自安慰各位，也亲自啊带领我们走过这段困难的时间。好，下面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感谢神，在这主日的早上，我们来到主的殿里面，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诗歌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你是那创造天地万物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你掌管一切，你决定未来，决定过去。主，我们在这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只要知道有主你的同在。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能够在这个时候更能够靠近你，仰望你，从你那里得到安慰跟支持。主，你是坐着为王的主，你掌管一切，你是我们的天父，你每天每天会牵着我们的手，甚至把我们背负在你的背上度过所有的难关。主，你是我们的天父，你掌管一切。你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一个顺服，一颗交托的心，使我们真是在主里面，我们得到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得到依靠，能够重建我们的家园，再建我们的未来。所以今天我们下面一段的时间交托仰望，求主灵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使我们所讲所听的一切，或讲的听的都同依灵所感，有啊得到造就跟益处。我们将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个在两三个月以前啊，夏牧师哥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啊，叫我回到白主义教会来跟各位分享信息。那我当时就想一想，我这次到底要讲些什么，要分享什么。我回想一下过去这几次我来这边讲到的内容或者讲到的题目，包括基督精兵，成圣的道路，以基督的心为心，向着标杆直跑，哈，这些题目怎么讲呢？都好像是很 heavy 的题目，哈，很沉重的讲题。所以我想会换一下方向。我想到我们在 Nash 的教会前一阵我们在学习学习宣教啊，宣教，然后其中有一段是讲到普世的宣教。那我想也许我在介绍在这里向各位介绍这个讲题也许对我们使我们帮助大家对整个现在在世界上宣教的整个有一个比较更多一点的了解也许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激励或者帮助哈。这次我来实际上是带着很沉重的心情来，那个我在想，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普世宣教的认识哈。 我觉得很沉重的来到这里，因为这个水灾的事情的发生对这边周遭的影响。那这个题目是不是在这个大家这个就是说很多教会跟个人很多面临到很多目前马上要紧接到要处理要解决的问题，那这个题目是不是不是很合时宜啊？可是我想我神没有跟我一个讲道的恩赐哦，我每次讲道都是要经过很多的挣扎和很多的艰难哈，然后我也更没有给我就是临时我可以改题目的这种恩赐哈，所以还是照继续讲这个服事宣教的认识哈，也许神有他的美意哈。另外一点，我记得我去年回来的时候是参加夏牧师的按摩典礼，那按摩典礼的第二天，夏牧师的主日正道的内容是在讲解马太福音第28章，我想没记错，第28章的最后一段哈。那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一段，从18节到20节里面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吩咐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所以大家很清楚，这一段是主耶稣基督给门徒普世宣教的宣言啊。所以说我这个今天的讲题也是接着夏牧师上次跟我讲，是上一次哈，上次讲到的内容的一个继续哈。好，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普世宣教的认识。这八个字，胸怀四海，放眼天下。各位知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这里，我至少可以告诉我，不是从哪里的哈，不是从武侠小说里面描写一武江湖豪侠的那个心怀大志壮志哈，而是在我们如果在这边久一点的弟兄姐妹，也许会记得这八个字哈。贴在这上面，对啊，是大1998年陈新富牧师在贴在这两边的一个对联哈，来勉励激励大家要一个开放的心智来做宣教的工作哈，胸怀四海，放眼天下。好，那我今天要讲的内容主要是从几篇文章里面所记载的哈。那第一篇是林安国牧师的《从拆船角度看今天的世界》哈。那这篇是在21世纪基督徒装备100课那本书里面。那这本书是世界华人福音联络中心所出版的。林安国牧师是划船，就是宣教机构哈，是划船的上一届的总主任。那个他现在已经退休离开这总主任的位置，而跟师母一起在外面做全时间的宣教士啊，宣教士。那林安国牧师是继承黄春旺牧师当那个划船的总主任。那划船是黄春旺牧师所建立的哈。那黄春旺牧师如果在这边久一点的，晓得在我们教会还没有成立之前，跟我们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常常来到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教会的建立啊，所以跟我们教会很深厚的关系啊。那个划船也是我不知道最近这两年划船也是我们教会一直很多年来所支持的一个宣教机构。那下面是Ralph Winter 温德牧师或温德博士他所做的《做成他的功》。未得之名的挑战啊，那这是在普世宣教 运动面面观那个这本书里面哈，那个Dr. Winter 是在20世纪里面可能one of the 最重要的普世宣教的推动者哈，那他也是普世宣教策略的的很重要的一个策划家哈，啊他是一个宣教士，同时他也是神学院教授。然后他也是建立一些宣教的机构哈，然后他原来是学语言学跟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在康奈尔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就是神呼召了他成为神的工人，然后他我刚刚提到他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家三个孩子在用10年的时间。在阿根廷做宣教士，就做了10年。那他对普世宣教最大的贡献是他提出来一个他倡议说，就普世宣教的策略应该从以往所用的以国家的界限为基础哈，就是说那个重心放在国家上。不同的国家上，而应该转移到以所谓的人的群体是不是下面我厦门的可能不够长啊？那个下面还有一段看不见，那个 screen 不可以拉长啊。OK， 他是说他的很大的贡献，最终贡献就是说把。提倡就宣教不是以国家为主为中心，不同的国家为中心，而是以不同的所谓的人的群体，我等一下会解释什么是人的群体为重心哈，所以这是一个很大一个思念上的改变，也是就是说在20世纪以来等于宣教策略一个大的分水岭，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个贡献。他这个提议是在1974年在瑞士洛杉所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宣教大会里面提出这一个提议哦，所以全世界宣教的机构所接纳的啊。余立山牧师的华人教会如何面对21世纪拆船的挑战，以及21世纪华人福音事工策略委员会报告的华人教会外展使命，然后最后一个是Louis Bush 他写的管窥持事实之窗啊，这是在普世宣教运动面面观这本书里面哈，那个Louis Bush 他是原来是阿根廷人，在美国接受的教育，然后原来是学经济的，然后他后来神所呼召成为一个全世界神的工人，他也是在那个第一次世界宣教大会的时候，他提出这个看见，就是这个40世纪之窗这个看见。好，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这到底是什么哈？好。好，这是我主要是我下面讲的内容，主要从这5篇文章里面所摘录出来的哈。好，那个我们看看，先看那个从林安国牧师他的第一篇他的文章里面，他说从拆船角度看今天的世界里面。OK， 他一开始那篇文章里面，他一开始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外面的传道人到一个教会去讲道。那天那个教会坐满了人，那人头可以说人头挤挤哈。那一个同工就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得意对这个传道人说：“哎，你看，我们教会坐满了人。”然后这位传道人把眼光移向窗外，看一下窗外街上的行人，就对这位同工说：“ 教会坐满了人，是因为教会有四面的墙壁，四面的墙壁。所以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教堂这个 building 的地平面上看，我们只能看到教堂的四壁，所以我们想到的，我们所关切的，也是教堂这四个墙之内所发生的事情。那这样子的心态，这种心智，并不是神所要求所希望我们的，而我们所该有的是有应该有一个宏观的这个叫做四墙，他林安国牧师称为四墙短视症，所以我们教会我们不应该有这样一个四墙短视症，而是应该有的是一个宝座的宏观，就是说我们的眼光不是放在我们的教堂的这个平面上，而是提升到主神的宝座的水平线上，然后可以看到整个的世界，所以就叫宏观啊，宝座宏观，这也就是陈信夫牧师所勉励我们的胸怀四海，放眼天下，有这个这种的胸怀，这种意志，for我们整个宣教的事工。好，我们晓得在关于神救赎的计划跟神对全人类的救赎，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就对全人类计划在新约圣经里面教导的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楚其实这个真理在旧约里面是一直贯穿在整个旧约里面。那我们今天先开始之前，我们先选几节几段旧约的圣经来看看这个真理。当然从启示录十二章里面就很清楚的讲到神普世救赎的计划。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最后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这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谓的亚伯拉罕之约。那这个约有三个应许，第一个是对亚伯拉罕大国的应许，第二个是对亚伯拉罕他赐福的应许，第三个是个直接跟我们关系，就对外邦人的应许，这外邦的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因亚伯拉罕得福。我们怎么现代人怎么因亚伯拉罕得福，神在创世纪二十二章里面再进一步的解释这个因这个他的得福，事实上是不要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有那一个子孙指着那一个对不起，那个这边说并且地上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是因为他是因什么，他万族因你得福，这个你事实上指他的后裔，因主耶稣的后裔得福那下面是在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进一步的解释这个后裔是什么他神并不是说众子孙，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说这边对不起，这个我做 slide 时候没有弄好所以下面是说是这个后裔是指的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得福说指的是一个人那就是基督这是在启示录里面的教导。好，这个图像这个图像不代表一个故事或者代表一个预言，不要各位知道是什么，这张图画是我们想到什么，你们知不知道？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听到尼布甲尼撒王呀？尼布甲尼撒王做一个梦，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尼布甲尼撒当时巴比伦的国王，也是灭了犹大国的国的巴比伦王啊，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显然对他非常的困扰啊，那个对他可能造成很多惊吓，然后他很大的困扰，他就可是问题在他忘了这个梦的内容，于是他就找了所有的巴比伦的哲士们，叫他们首先把他做的梦讲出来，他梦的是什么，他自己忘掉了，然后就在解释这个梦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呢，他们那些哲士当然不行，当然也不晓得他做什么，那更不要讲那个解释了。所以这个王就大怒说，你们讲不出来，我把你们全都凌迟处死。哇，当时的君王，就以前的君王实在是不得了哈，要把所有的哲士凌迟处死，这个包括但以理在内，跟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哈，他们都要受了同样死亡的命运哈。所以但以理会进去求死亡给他一段时间，于是他回去告诉他三个朋友，然后他们向神祷告，那神就在夜间在梦里面启示，在夜间启示了但以理哈，这个国王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的内容跟他讲解哈，所以第二天但以理跑去见王，就把这个梦解释了哈。他说这个梦，他说王，你梦那个大的象啊，很高大的象，这个象的头是金金做成的。OK， 那它的膀臂跟胸膛是银做的哈，膀臂现在，然后它的腰跟肚腹是铜做的，然后腿是铁做的哈，然后那个脚是半土半泥混合起来的，各参半，土泥参半，然后呢，有一个非人手所造的石头从天上而来，把这一切打得粉碎哈，打得粉碎。他说这就是王所做的梦，他跟他解释，跟尼布甲尼撒王解释他这个梦，然后告诉他这个梦的意思哈。他前面他讲到，他说你观看哈，看见一块分人手所捉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了粉碎哈，所以呢金银铜铁所有都是粉碎的那这块石头呢变成一座大山，充满了天下哈，充满了天下。所以我们晓得这个石头就是基督的来临的，这个石头非人手所造来了粉碎这一切哈。然后他向那个尼布甲尼撒王解释说，那个金头就是你，就是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啊。那下面的三个部分是代表银、铜、铁啊，跟半铁半泥是代表三个国家，代表三个君王、三个国家啊。然后这些都在一个在那个来这块从天而来的石头砸得粉碎啊，说有一块非人手所铸出来的石头，他说这就这天上的天上的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并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啊，却要打碎绝灭那一切的国，这国就必存到永远哈。所以说那这个这块石头是，我们可以把那个叫呀换成啊，对，好，说在这个这块石头是打碎一切哈。那个这是神所天上的神所指明给王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必要发生，而且也是确实的哈。那我们晓得这个就是基督的 的来临，那基督会建立另外一个国，那这个国是永不败坏的国哈。那在这国的国民也包括所有的一切，那在这国的国民也是从到永远的哈。这就是当时但以理给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解释哈。这是个预言，这是个预言。同时也指明将来所发生的一切。我们知道在但以理的时代，我们就看到神指明这个国将会建立一直到永永远远啊，永永远远。好，下面以赛亚书第49章第5至到第6节说，耶和华自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啊。所以说这边讲到这个义仆啊，讲到这个义仆，他不只是要复兴以色列，同时他要做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外邦人讲非以色列人以外所有的人，外邦人的光，叫他要实行神的救恩直到地极啊。这个救恩一直会临到地极，临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好，我们就今天就复习圣经这三段关于神的救恩的计划啊，跟耶稣基督做外邦人的救主，以及这个福音要传到地极，在旧约里面的教导。好，那么 fast forward 从旧约一直到我们很快到我们的现在哈 ，fast forward， 那个我们看看现在在二十世纪以后的以来，在福音在全世界传播的情形哈，传播的情形。好，这边是由老三洛山那个统计的一个所发出的 statistical task force 所发布的一个 data 哈，那个就是说二十世纪活跃信徒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比。那所谓的活跃信徒就是 active Christian， 就是说不是挂名的 Christian 啊，是真正practice， 就是说我们信仰的 Christian 的人口的百分比哈。那这是那个世界洛桑世界福音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所发表的这个 data 啊。那个自从洛桑第一届洛桑世界福音大会以后，那个组成的会员的church 就组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洛桑世界福音委员会，来继续推行当时的决定啊。那这个委员会下面很多工作小组，那这是显然是那个 one of 的工作小组所发表的一个统计的资料。那个时候在我们可以看到，在1900年的时候，全世界上那个就是说全世界就活跃的基督徒 active Christian 只有 2.5%。那1970年的时候 ,70 年之后增长到 5%, 增到 5%。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是 11.2%, 也就是说在每九个人里面，世界上每九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基督徒啊，是 active 基督徒。active 就，那这是一个这个增长哈，从40个人里面只有一个到9个人里面只有一个，100年的时间，这个很快速的增长，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哈。那这个增长，尤其是最近这二三十年，在非洲跟拉丁美洲是 更好像是更是快速哈。那在拉丁美洲，他们就是说基督徒成长的百分比是超过他们人口成长率的3倍啊，所以相当大的成长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我们中国大陆也是很大基督信基督的人的增长率也是非常大哈，从1949年或50年以前的估计是50到100万，那到现在就最保守估计是7000万甚至到1亿哈，所以说这些增长是很可喜的现象，是可喜的现象。但是有些我们要知道，在另外一方面的事实哈，他说95%的基督徒是留在同文化的本地侍奉哈，所以说这也就是说，原来是基督教所活跃的地方，还是就是说，那原来基督教不活跃的地方还是不活跃哈，所以说有95%的基督徒是留在同文化的地方服侍哈，然后世界上有1/3，也就是说是20亿的人哈，是生活在没有教会的人群里面。有20亿的人口是没有生活在没有教会的人群里面，也就是说，他们的四周没有信主的人可以组成教会来建造和传播信仰啊。所以我们现在所面对这个世界是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啊，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从来没有听过福音，这就是所谓的福音。未得之名啊，福音未得之名，二十亿的人口哈。好，在了解这些没有听到福音这个大的群体，我们首先要想了解一下一些在宣教学上面现在所用的一些两个名词，第一个是群体，那群体。是指一大群人，他们在语言、信仰、种族、居住、行业等等上面其中一项或者各项都普遍相近，说彼此相同。所以在宣教学上，这个群的人体的名字叫群体啊。我在想，我们在美国的华人，这些都从台湾或者从中国大陆或者从东南亚一带来的这些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是不是可以看成是一个群体算是一个群体然后那个我跟赵仁我们搬到 Nashville 以后我在那边Nashville 华人教会侍奉，我们参加有一个团契叫做餐服团契餐厅福音团契。那参加的都是在餐厅工作的员工或者 owner 然后那个他们几乎 almost 全部几乎全部都是从福州来的所以他们的工作一样，他们讲的话一样那个福州话对我们觉得他们常常有时候聚会的时候讲福州话，那对我讲就是像外国话一样听不懂所以我在想，他们这群是不是他们都操同样的职业在美国的，如果你们这个那个快餐店、就外卖店跟 buffet 店很多都是福州同胞的操业所以他们是不是算一个群体这些算一个群体。好，可是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定义，未得之名的群体说在这个群体里面。上还没有本土的基督徒团体可以向他们同族人传福音，那必须靠来自外地做跨文化的宣教工作的协助，否则福音不可能在这个群体内广传所以说那这个就叫未得之名的群体那根据这个定义，我刚刚讲那个我们的那个餐馆业的那些朋友们他们不能算成群体，因为我晓得在纽约或者其他大城市里面都有很多的福州他们餐馆开餐馆人的为他们所设的教会所以说这不过 anyway 我们现在对群体跟未得之名的群体 做一个了解。好，下面再我们再看的群体跟进一步跟群体有关的就我们刚刚提到的10/40之窗啊，那这个概念或者看见是首先是是 Louis Bush 所提出来的哈，所提出来的那个就是说说今天世界上福音未得殖民的群体的核心部分，他提出来的核心部分是聚集在一块长方形的地区啊，就是长方形地区，那这个地区就叫10/40之窗啊，10/40之窗。那这个区域是从非洲北半部北一半的西岸，非洲西岸从西面是非洲北半部的西岸，一直到太平洋到那个东亚啊，然后赤道以北10度到40度，也就是北纬10度到40度的一个圈里面，这叫10/40之窗。那这个窗户里面，它的人口这个地这个面积啊，这个窗户的面积是占整个地球的面积的三分之一，可它人口占了整个全地球人口的65%，所以是我们整个地球很大部分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在这个10/40之窗里面啊，也是世界上其他三大宗教的中心地区哈，伊斯兰教、印度教跟佛教，还有包括中国的无神论的地区哈，所以说这一块的地方，那这个地方里面除了这个宗教特色以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就是说这边在这个地区里面的国家大都是非常贫穷，非常贫穷的国家啊，充满了各种政治环境上各种的不好的条件啊，然后那个另外一点就是说宣教资源投入最不足的地方，就是说宣教是最少的地方，那根据统计只有全世界整个就讲起来只有8%的宣教士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哈啊，所以这就是那个这10/40之窗它的特点，好，那个然后我们看看在这个窗里面那个伊斯兰教、印度教跟佛教他们人口占着这个整个区域的人口哈，那个整个加起来超过多少？超过15亿哈，超过15亿，16亿的人口，再加上中国中国大陆无神论的人口，所以说很多是没有接受到到基督教的，在这个区域里面哈，好，那个我要更进一步了解这些没有未得之民，所以就说要把他们跟了解他们，而然后能够可以设定比较好的宣教的策略、宣教的计划，所以他们宣教学上就把这些群体做一个分类哈，做一个分类。那临安国所以这样的话有这个分类的话，就可以按照他的不同的需要来定各种福音的策略。然后那个根据临安国牧师，他把整个全世界的人口分成六个大的群体然后那个华人群体、伊斯兰教群体、那个基督教信仰群体哈、那个印度教群体、佛教群体、精灵信仰群体，这是根据联合国牧师所分的六大的群体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分来看，我们看一下绝大部分的基督徒是居住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地区哈、而大部分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是在其他地区，所以说要做跨地域跟跨文化的宣教事工啊， 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然后我们中国人呢，同时世界上最大的河场，我们有多少四分之一的人口啊，十三亿啊，同时也是最有潜力拍拆派啊宣教士。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这最近二三十年在大陆啊信仰的增长啊，基督教信仰的增长，所以将来的啊这些都是拆派宣教士很有潜在力的地方啊，这样地方。好，那个洛桑委员会举办的一个就是说Younger Leaders Gathering 在2006年开会的时候所公布的一个统计数字哈，那个就是我刚刚提到洛桑委员会下面有很多工作小组啊，这是他们的工作之一哈。这是让他最近就上一个礼拜，他们有另外一次在印尼的一个也是 YLG 的聚会，刚刚才结束，上个礼拜才结束。那有1000人参加，有140个国家参加哈。这是另外一次会议，在2009会议，他们所统计所得到未得福音群体，在佛教徒里面还有100个哈，在穆斯林教里面还有4100个，印度教徒有2700个。然后其他的部族有2000个啊，那其他的群体有600个，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见，这有超过将近10000个不同的族群或者群体，他们还没有听到福音啊，听到福音。我在 Nashville 的教会，我们的牧师他常常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福音有没有传到地极？福音有没有传到地极？各位认为福音有没有传到地极？现在，因为现在的传媒这么的发达，那个各种不同的传媒的工具，我们福音的信息应该是传到地极哈。那可是那个问这个问题有它特别的意义，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是什么？就说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44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哈，才来到。所以说主耶稣基督说他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哈。那可是呢，他有一个事情他知道，就是什么？这边所讲的是吧，所以这边是一个先决条件，就福音有没有传到地极，就说是不是传遍天下啊？福音有没有传遍天下，是他能要不要来？就说他来到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吧？福音如果还没有传遍天下，基督不会再来，对不对？因为他这样讲的嘛。所以说问这个问题是有很大的意义在里面。我们福音有没有传到地极啊？如果我们从国家为基础的论点上讲的话，应该是吧？应该是已经是，因为我想现在传媒这么发达，那个福音应该是已经传到地极，每个国家的人都应该听到福音哈。可是我们根据这个数字，根据洛桑委员会这个报告的数字，我们晓得世界上还有至少有10000个群体哈，10000个群体的人还没有听到福音啊，所以说。福音有没有传到地极，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个，你自己做一个决定，你觉得认为福音有没有传到地极。好，这个不是好。好，这就是说跟那个福音传遍的信的有关的信息哈。然后我们下面看一下宣教的近代宣教者就是的进展和策略哈，进展和策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现在在这一般宣教的情形和及所用的方法啊。我刚刚提到，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政治环境、不同的地区所用的方法、宣教的方法、宣教的策略啊是不一样的哈。那下面我们所讨论的啊，很多是从一个华人教会的，从一个华人教会的观点来讨论啊，这来了解。来看这个事情哈，我们要讨论6点，一个是开放地区 华人福音事工的路线，后共产世界整全福音的路线，十四十之窗地区服务见证路线，少数民族的福音翻译路线，暂居之民的福音事工跟封闭地区。首先我们看看开放地区的华人侍奉工作哈。那华人的教会大部分分散在在开放地区哈，好比说美国、加拿大西欧这些地方哈。从80到90年代以后大量的学人学者从中国移居到海外啊，所以他们是很各个教会非常重要的福音对象福音对象。那个我们教会在这从田牧师开始一直在做着工作，这么多年来事实上从教会出来我们很多学生学人能够信主哈，那现在很在不同的地方这些人离开我们或者留在教会，都很多已经成为教会的的柱石教会的柱石。所以说可是这是说叫华人教会这几十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一直所王浩所重视的那个宣教的对象宣教对象。那个所以说这对这些刚刚到开放地区来的华人，我们可以用传统的的宣教方式，用本地在本地用同文化或近文化的策略去宣教哈。那除了本地宣教以外，我们可以在异地在外地哈做同文化跟近文化的宣教哈。在有些教会人力跟物力资源比较丰盛的教会，可以帮助一些人力分散跟物质资源不足的一些的教会或者团体来做宣教的工作。我们教会这么多年来一直也是在这方面以前陈牧师带了同工常常到 Slidell 或者甚至 Mobile 这些的地方在帮助当地的查经班或者教会做宣教跟培植的工作哈，这都是我们教会在做。我现在在我们在的 Nashville 教会一样，除了在本地我们有学生的团契以外，我们在外地就在我们的邻州在 Kentucky， 我们每个月要去一次帮助那边一个华人教会，帮助他们很小的华人教会帮助他们在教导方面的侍奉。然后我们从事也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到 Kentucky 的西北角上，所以我们从我们那边要开两个半小时的单程的路去那边一个大学里面，要开始在那边做带领学生学习圣经的工作，每个礼拜哈。所以说这都是就近处远处做近文化跟同文化近文化的宣教的工作啊。然后那个后共产世界的整全福音哈，那后共产主义是指欧洲一些过去共产主义的国家包括东德、乌克兰、波兰等等这些国家哈。那大部分的后共产主义的国家，他们都已经听闻过耶稣的名字哈，所以是他们是开放的国家，所以教会应该有把握机会派宣教士可能的话到他们中间去哈。那后共产世界哈，那大部分是比较贫穷的地方，所以宣教的趋向之外，还要有还要加上许多民生的建设哈，所以除了布道之堂之外，还要加上民生的建设。那好比说小资本的借贷和职业的再训练或者语言的学习等等哈。除了帮助他们在信仰上呢帮助他们以外，还在民生方面要帮助他们哈。然后我这边愿意提一个例子，就是后共产世界就中华人教会 那边的工作的这个例子。我不知道各位听过有位范大圣长老哈，范大圣长老他在东德，他们叫德东啊，在东德建立了很多学校校园啊的啊查经啊校或帮助学生啊的团体哈的团体。那这个他整个这个名字叫做 Europe Campus 啊 Mission 啊 EMC 啊 EMC。那他们是他在原来是在 Michigan 那个教会，那他跟他的妻子啊有一次到德国去到欧洲去旅游，他们到了德国看到很多很多的那当地很多的从中国大陆去的学生哈，那就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就是说基督教的宣教对他们的工作哈，那个我想啊好。好，抱歉，那我就不再讲这个，我们时间上有限。好，那个好，那下面我们那个好是十四十之窗的地区的服务见证哈，这也是这个是这个地区是很特殊的哈，这边是对基督教很大的反感，而且甚至是禁止基督教在里面哈，所以在这边的服事建是非常非常需要非常的忍耐，需要很大的爱心，需要很多的付出哈，然后好，所以这个叫服事加上生命的见证哈，还少数民族圣经翻译。少数民族份圣经翻译，那现在是世界上有3000多个民族还没有母体的圣经哈，所以应该鼓励信徒能够参与，如果有这方面的恩赐参与一些参与圣经服事翻译的工作哈。然后善君之民，我们刚刚事实上我们所以这华人是很典型例子，所以善聚之民，从原来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哈，那这些那还有很多的印度教跟穆斯兰教，他们有很多善聚之民，那这些我们可以用等于友谊的方式跟他们传福音哈。然后呢封闭地区就是说不能够传福音的地区，包括好比如说现在Iris 他们所控制的地区，还有中国大陆很多地区哈，封闭地区。那我们用广播或者网络的方式哈，我们很多以前周广文弟兄他就用网络在这边的用网络的方式来传福音哈。好，那个就这是我要讲的关于就是最近这30-40年我们宣教的趋向跟策略。好，下面宏观教会我没有时间讲了哈，我们就不提宏观教会。好，最后我们看一下教会所面对的任务和挑战哈，这个就其实是这个是2000年来自从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2000年来教会所面对所有这时间都面对同样的任务跟挑战哈。第一个传福音的挑战，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了。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哈，这是马可福音里面是告诉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然后这马太福音28:18-20，我刚刚念过，我们现在不去念哈，上那个事实上这个是交给了大使命。其实大使命有两个 component第一个是要传福音的 component， 第二个是教导的 component 哈，是教导门徒跟门徒训练，门徒训练的挑战。第三个是差遣的挑战，我们一起念哈，愿你们平安啊！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照照样差遣你们。好，这是我们的神交给我们所差遣的挑战。那第四个是全球化的挑战，让我们守圣经，我们一起念。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非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那什么是教会？刚刚讲教会面对的任务和挑战。什么是教会？教会是被召出来的，是被呼召出来的。我们每个人就是教会，我们是被神所呼召出来，我们组成这个教会，所以说我是对教会的任务跟挑战 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任务跟每个人的挑战。我们虽然我们也许我们不能做很多，目前各种各种原因条件我们不能做，可是我们能够做多少先就做多少，能够近处远处我们尽我们能力能够做多少做多少。好，我们最后一节圣经，我们大家一起记住，一起念，让我们一起念，请。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所以说我们这世界很快的过去哈。在座有几位跟我们差不多年龄哈，其他你们都是年轻人哈，所以那个这个就晓得，在世界上一切很过去，对我们这些人很非常容易体认到哈，在那时间上几十年一晃就过去哈，那个事实上所发生的事情，就像摩西所说，其中所可以兼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一切转眼从空如飞而去哈，唯有不如飞而去的，只有那。长存，永远长存，就神所教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听从听他的话，遵循的话去做他的事情，才是永远永存的价值。好，我们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慈爱的父神，亲爱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赐给你的教导，也给我们使命，让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求主使我们谨记在心，记得我们真是，你说爱你听你的命令就是爱你，说知道我们要爱神爱人。那时候求主真是能够使我们有一颗遵主话语的心，去行主的话。求主带领我们前面每天的路程。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